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印商会的一名官员说，在中国以封闭思维进行网络治理的时候，印度的民主活力对发展中国家有更好的示范作用。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美印商会的数字经济事务高级主任杰格里什4月25日在华盛顿的一场智囊机构研讨会上说，印度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民主国家，具有规模优势，很多跨国科技企业都驻扎在印度。格里什说，从地缘政治情况来讲，印度是对中国的抗衡，咁显然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咁所以在思考数字时代的新世界秩序怎么去呈现这方面，印度代表了一种西方的思维。他又说，印度一直都是77国集团的领袖，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具有影响力，印度怎样去制定政策显然会影响到其他国家。格里什表示，印度在研究数据储存本地化的时候，印度的自然倾向就是在民主社会和市场经济当中给数据自由流通。他说，印度人倾向于认为给数据自由流通是一件好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周末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说，中国必须要加强对互联网的控制，去确保到更广义的社会和经济目标。美国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主任罗森巴克星期二在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一次听证会上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发出的信息显示，他的政府将会加大对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已经十分严密的控制，并且将它作为国家安全的首要重点。习近平要求政府官员、企业和研究者加紧努力，推进在半导体等所谓的核心技术上的突破。在中国举国发展新一代科技的时候，印度莫迪政府在2015年就提出了数字印度这个口号，目标是要将印度推向多项技术的开发和消费的前线。除了要提高互联网使用率之外，印度还希望人工智能、区块链、数字政府服务等等领域去领先。发展人工智能的关键之一就是用大量的数据去训练机器和学习。由于中国的法规要求科技公司和政府要分享数据，中国就被认为在发展人工智能方面具有西方国家所没有的优势。美印商会的格里什说，印度可能是世界上储存数据最多的国家，很多公司都将外包作业设立在印度，所以印度已经是处理非常大量的数据。格里什说，和中国不同的就是印度在数据管理上希望选择一种自下而上的灵活思维。印度国内普遍反对强制数据本地化的。不过格里什亦承认，在国家安全方面，美国的曼宁和斯诺登泄密事件令到印度政府感到保护数据的重要性。他又说，印度是一个多元社会，网络社交媒体上的部分言论有时激起社区之间的矛盾。美国国务院前网络问题协调员佩恩特在星期三的研讨会上说，在人权方面，很多专制政权将网络安全政策作为压制人权、压制言论自由和控制数据流动的手段。佩恩特说，中国等地区制定的政策在网络安全政策的掩饰之下，实际上在很多方面是要推进他们的产业政策，鼓励所谓的自主创新。这个在整体上是伤害了网络安全，因为很多必要的安全产品都被排除在外。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